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圣言来研读你的话，和你借着在圣经当中你的话语要传递给我们宝贵的信息。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是本着谦卑受教的心，也愿意神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将你道中的真理能够传递给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面前同得造就，同蒙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教会健康成长的要素。之前我们分享了很多有关个人生命的一些的信息，那对于教会的信息呢，我们分享的不是很多啊，但是教会的信息对每一位信徒都很重要啊。下个月底啊，我们教会又开始这个每年一度的会友大会。那在这个会友大会的当中啊，很多的会友会参与有关教会的一些的事情的决定。那这一个信息对于会友，也对所有的信徒都是重要的。我们都需要比较清楚的了解，知道我们所在的教会是否是健康的。正确认识教会，是对神的家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们中国背景很多是第一代的信徒，我们没有教会的背景，对于教会是否健康，我们知道的很少。很多信徒以为只要有个教会的名字，只要有一群信徒，大家在一起比较开心，彼此帮助，那就是好的教会，不一定。上个礼拜有一些信徒回国他们在国内给我打些电话来问我一些当地教会的问题他们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不解。我听了他们的描述以后呢，也的确是那些会叫人疑惑，会叫人不解。正确的认识教会，教会是否健康，不一定我们一定要有背景的，我们可以透过圣经能够认识。在加拿大很多的家长对名校藤校很了解，是吧？可能到一个地步如数家珍，但是你未必是藤校的背景。那你为什么可以对藤校有这么了解呢？因为你潜心研究，你就深入的了解了。那为什么你要去了解呢？你觉得那个对你孩子将来有很大的影响。那教会对信徒的重要性远远高于那个。教会对信徒的影响还不是今生暂时的，是指向将来永恒的。教会是否健康，是关系到每个信徒你将来的结局，是有关暂时和永恒之间的切换，是有关今生和永生之间的区别，是有关地狱和天堂的结局。那这个重要性是对于信徒来说极其极其的重要。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关教会健康的要素。那影响教会健康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叫做要素，是教会当中的两个职分。一个职分是教会做长老，做日常教导的，另外一个职分是教会做执事，在日常管理当中参与服事的。那这两个职分是教会是否健康的两个关键性，也是决定性的要素。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的信息大概有四个部分我给大家切分一下。第一个部分在使徒行传六章的一到二节，他特别强调教会需要有不同的同工来分担不同的职位。教会不是一个职位能够做的，是需要不同的同工来分担。后面六章的三到四节，他又讲到教会需要有专注圣经教导的牧者。五到六节讲到教会需要有担当日常管理的执事。那最后一个第七节，教会要真正有能力完成福音的事工。那这段经文也是这个事件是记录在使徒行传，是讲到耶路撒冷教会。那个时候使徒经历了圣灵的降临，主耶稣应许的圣灵降临你们必得到能力，然后福音开始兴旺，很多人信主。那耶路撒冷教会是新约时代的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和后来的外邦教会 和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个不同点是什么呢？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的组成是犹太人，或者说也包括一些规划成犹太人的外邦人。那他们有什么特点呢？他们信耶稣不是一个新的信仰，也不是另外一个信仰，是他们原来信仰的正确的延续，是本来他们在旧约当中所信的那位神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带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比较熟悉这个信仰，他们熟悉旧约的圣经，他们熟悉摩西的律法，而且摩西的律法对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还是有效的。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啊，你会看见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还会去剃头交规费，是什么意思呢？那是拿细尔人的条例，他仍然去遵守。那他还去圣殿去找祭司去献祭。那这个背景的不同对教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耶路撒冷教会整个的信仰的起点，所有的信徒他们不是好像外邦教会从零开始的，他们原来就已经有基础，他们知道他们要敬畏这位神，他们知道对神应该有热心，应当侍奉，应当奉献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也知道应当顺服神所设立的带领者，他们更知道那个信仰的核心是指向永生的盼望，这些他都知道。那和外邦信徒相同的地方在哪里？是他们也要经历与肉体情欲的征战，也要经历抵挡世界的诱惑，也要建立自己属灵的生命，他们也要顺从圣灵的带领，信从福音的真道来实践他们的信仰。他们和我们所有的信徒一样，都要走成圣的道路，生命都需要被更新被改变，那最终会得出那个生命的果子，圣灵的重生。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的责任和功能是一样的，教会都要教导福音的真理，也都要用爱心关顾信徒，教会有都要施行日常的管理，维护教会日常的功能，那使教会能够真正实现成全圣徒这个使命。那教会是否健康，耶路撒冷教会的原则和我们现在的原则就是一样的。圣经说那时门徒增多，那时呢是教会大大的增长。在圣经里面记录耶路撒冷教会经历两次的大的数字的增长，一次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彼得讲一篇道，3000人信主，3000人一天，你无法想象，那个是有背景的人才可以的。第二次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再次想到5000人信主，一天，还是男丁。那个时候是因为有背景的缘故啊，保罗后来在外邦宣教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规模信主啊，罗马天主教那种啊，透过政权让所有人都信主，那个是假的，那不是真正的信仰。那这个是区别。那教会有了极大的增长以后出问题，问题在哪里？后面经文说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使徒所建立的教会，犹太背景的信徒所组织的教会同样会出现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怨言，那怨言呢是有两个部分在里面产生了问题。有哪两部分人呢？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两批人，一批呢叫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另外一批呢是叫做希伯来人。那这两批人有什么区别呢？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是指那些原来散居在罗马各个地方的那些的犹太人，后来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进入了耶路撒冷教会，但是他们原来是在外面成长的，所以他们是讲希腊话。那希伯来人是指没有离开，他们一直住在耶路撒冷或者犹大地的这两批人。那这两批人在一起呢出现问题，那发怨言是什么怨言呢？因为在天天供给上，供给上啊，刚才弟兄讲的对啊，供给 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是什么问题呢？是教会的爱心关顾出了问题。在当时的犹太背景的当中，寡妇多数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需要教会的帮助。帮助到什么地步呢？叫天天供给。什么叫做天天供给？不是偶尔 potluck 请吃一次饭，不是偶尔有困难帮助一下，是他们日常的饮食。所以有一批的寡妇，包括原来犹太地的，也包括外邦寄居的，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里面，他们就住下来了。然后他们需要日常生活，每天给他们供给日常的饮食啊。哇，你说这个要有多大的经济和这个能力和这个人力啊。因为刚才我们算了那些人数，如果那两次大的数字，那加在一起就8000，都是男丁。如果你再加上其他不是那两天信主的，你还再加上妇女，那个教会至少20000人以上。那20000人以上，那有多少的寡妇啊？哦，不要多，有200个寡妇够不够你照顾的？他们日常的饮食啊，那是多大的经济和人力的需要啊！在当时没有经济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呢，很多人他们是变卖家产，房屋公用啊。马克思共产主义是从这里学的啊，本来他没有共产主义，他从使徒行传学的共产主义，他全部搞错了啊。那凡物公用，所以很多人呢，他变卖了他所有的家产。所以圣经说，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没有缺乏的，物质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哪里出了问题呢？是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是讲希腊话的。是什么意思呢？本地的寡妇照顾得不错，挺周到，但是外面回来的讲希腊话的寡妇呢，照顾得不好。那显然这件事情不是歧视啊，他们一定不会歧视讲希腊话的。是什么问题呢？是管理上出了问题，他们对他们不熟悉，对他们照顾的不周到。那这个情况呢会出现的啊，现在教会也会出现。如果你教会到了一定的规模，你教会小是可以啊，你只有几十个人，你来了新人以后大家一拥而上，哎，都去关心他。但是你教会多了，人多了，有新来的人呢，可能大家跟熟人之间打了招呼，新来人大家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这个情况会发生的。那这个情况对不对？这个情况不对。这个情况不对出在哪里呢？是教会的关顾出了问题。教会对不熟悉的新来的那些寡妇需要的关顾出了问题。那出了这个问题应当怎么解决呢？那这个是问题。圣经里面呢，他说12个使徒叫了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偏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诶，什么意思？是他们这个推脱责任吗？一看做不好，干脆就推了算了啊？是这样吗？啊，不是的啊。这12个使徒的确是因为他们出了问题，他们的确亲力亲为的去管理饭食，他们做了很多这些的事情没有管好。那没有管好，是不是他们没有管理的才能？要问这个问题。不是。为什么呢？12使徒里面，如果大家熟悉这使徒哈，那里面的这个马太他是干什么的？马太是税吏啊，很会做生意的，管理能力很强。那个腓力是特别会算钱的啊，所以耶稣5饼2鱼的时候，20两银子可不可以问一下腓力，你觉得行不行？腓力一算，不行，肯定不够啊，会管钱。那个里面呢，有头脑的人很多，多马拿蛋液，非常清晰的理智。有体力的有没有啊？彼得、约翰打鱼的不缺体力。缺不缺爱心呢？一定不缺乏。人数不够，只有12个。不是。后面7个执事比他们12个管得都好。那都不是这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使徒自己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使徒他开始反省，神也光照他们，那个正洁出在哪里呢？ 是他们的职分错位了。他们管理饭食原来是不合宜的，他们本来不应该专注于管理饭食的这个事情上。那首先管理饭食不是错啊，不是否认管理饭食，应当是管理，应当是关顾的。那使徒呢，十二个使徒他们应当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投入，到一个地方以后出了问题了，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了。那问题出在哪里？是撇下神的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情不合神的心意，所以上帝不成就这件事情。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人的，不是人手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不是是否努力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错位了，位置不对。那这些使徒蒙召被上帝设立，是要教导神的道的，这个是他们应当做的事情。马太福音28章20节，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上帝跟使徒说，你要把我所吩咐你的教训他们遵守，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当初开始的时候呢，人不多，他们可以一边教导一边管理饭食，可以的，他们可以兼顾。但如果人很多，到一个地步，他忙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去专注神的话了，他只管管理饭食了，出问题，上帝不喜悦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是所有的教会都应当引起重视的。一个教会是否健康，你的牧者他到底是不是撇下了神的道？不管他做了多少的事情，不管在外表看起来他关心了多少人，探访了多少人，显了多少的爱心，如果他没有专注神的道的教导，他的服事不得神的喜悦，不会被神成就，他会出问题的。那这个是一个职分的分配的问题。在一个教会的当中，牧者专注于神的道是区别于教会和社团的那个核心的部分。如果没有牧者专注于神的道，那个所谓的教会可能就是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是一个 food bank， 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教会，也就无所谓健康。那这个是所有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要特别看清楚的，你教会是否健康，是不是在这个点上你没有出问题，没有撇下。那使徒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他就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使徒认识到问题，立刻推动改变，他要教会呢推选弟兄出来，要专门管理这件事情。那使徒呢，他要回归他的本职，他的本位，要专注在神的道上。那首先我们知道，使徒绝对没有否认这件事情，要爱心关顾，而且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这是绝对的啊，不是否认，要做得更好。但是呢，重要的是要换合适的人，让他能够承担这个职分。所以教会的真理教导和关顾爱心，这两样是并行的，一定不能缺乏。雅各书1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做，那谁来做？那使徒说，你要从你们当中选出来，在会众的里面推举出来。那推举出来是谁呢？是教会的执事啊。那这个职分是执事啊，不是伙夫啊，教会的执事不是伙夫啊，是管理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他不一定一定要会做饭啊，但是呢，他是参与教会的管理的。那参与教会的管理是和使徒一起配合的。那参与教会管理的这些的执事有没有要求呢？有要求。那个资格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提出3个要点。一个是有好名声，第二是被圣灵充满，第3个是智慧充足。那这样的人呢， 是可以做执事的。那什么叫做有好名声呢？好名声是要有一个基本的生命见证，得到众人的认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信徒很多的啊。我们现在如果教会比较小，你教会只有十来个人、二十几个人，那他在你面前的表现大概不能够涵盖他整个生命的部分。但耶路撒冷教会几万个信徒的，所以那一个执事，大家几万个人看他，基本上就无可遁形哈、啊，基本上他所有的生命状态就全部展现在人面前。那他的好名声是包括在一般的良知层面和普遍道德层面，他怎么样与人相处，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家人，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工作，在社会上基本的行为如何。那他的信仰的情况、灵修的情况、对真理的把握的情况到底如何，那个叫做好名声。那好名声这件事情是防止有两面人啊，有的啊，我有听过这样的信徒，在啊，不是我们教会的哈，不要紧张啊。那在教会里面是担任职位，担任很好的职位，但是呢，在工作场合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到一个地步，有的信徒会被他绊倒的，那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那如果他不做执事，不在教会做带领，他对别人还没有伤害，但他一旦做了执事，有了那个带领的职分，他对别的信徒会产生很可怕的伤害。所以那样的事情不能随便做，教会的职位是非常严肃的，它会有生命的影响，这个跟社会不一样啊。社会再蠢的人可以做大官的、啊、都可以的啊，但在教会的里面不是的，你那个职分和他个人的生命一定要配合的，因为他会对别人的生命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部分要有好名声，这是一个。第二个讲到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只是教会内部才能够看啊，异教看不清楚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也未必一定要像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啊，像施洗约翰，我们到不到那个地步，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那他是有圣灵、被圣灵带领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的智慧充足。那智慧充足也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从神来的真理的智慧，另外一个他是需要恩赐的啊，七个人管理两万人以上的教会，没一点恩赐是不行的啊，他们需要恩赐，需要才能的。那这个是三个重要的标准，那这三个标准没有量化的，没有量化的哈。那如果你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怎么选执事呢？我跟大家讲哈，我们现在的教会也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呢，我们找到的执事可以配合我们教会的情况。那耶路撒冷教会那种情况，他就需要那样的执事，那我们是可以的。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点要跟大家解释的。这个七个执事呢，如果你看英文哈，它叫做 seven men， 是什么呢？都是弟兄。那这里面有一点背景啊，因为在耶路撒冷教会，大家知道那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信徒，在犹太背景的当中，在圣殿的服事做长老，所有的服事都是男性啊，没有女的参与这些的服事的，所以他们选的时候很自然的都是选男的，否则在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办法能够进行服事的啊，他们整个的这一个情况是这样。那在保罗宣教以后呢，他曾经提过女执事这件事情，在罗马书第16章他讲到那个菲比啊，他叫做坚哥里教会的执事。那那段经文的翻译呢啊，原文可以有两种含义，一个呢是参与侍奉的姐妹，那另外一个是执事，所以姊妹做执事呢是不能够否认，是可以做啊，但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是不一样。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再看执事的产生，这个执事产生呢有两个部分，一个叫做选出，一个叫做分派。众人当中选出来，然后使徒要派他们，我们就派他们。那这个选出呢，请大家要留意啊，这个选出不是我们现在世俗的选举，我们叫做 election， 不是。这个选出叫做什么呢？叫做 pick up 以后呢，叫做 affirmation， 是对他的推举。这里面有区别吗？ 选举和推举有没有区别？选举是我有权利在他的任职上面把我的权利赋予给他，那我们这些选的人就把这个权利赋予给他，这个权利的来源是我们选举的人。好像民主社会我们选民有权柄，选他做总理啊，那个土豆做总理了，觉得这个土豆不行把他选掉，我们有权柄把他再选下来，这叫做选举。那教会里面不是选举的，因为那个权柄不是从人来的，它叫做推举，是我们大家都认可上帝会兴起他在教会里面做带领。那这个是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一定要清楚的。我们现在活在加拿大，活在民主社会，那民主社会你要对选举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从圣经来的认识，你那个选举才是准确的。所以这个里面他用了这个词，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election 世俗的选举，是推举他。推举他以后第二步呢，叫做我们就派他，那个授权者是使徒，授权者不是选举的会众，是使徒。那使徒授权他也不是从使徒来的权柄，是上帝透过使徒对被推举出来执事的认可。那这个是所谓的选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那在这个选举的当中实现的是上帝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主权，这个权力不是属于使徒的，不是属于会众的，是属于上帝的。那透过这个方式大家一起认可上帝用他的权柄来告诉我们这些人可以做执事。好，所以当我们教会选执事的时候，大家要了解了哈，你手举起来那一刹那，你心里面的那个内容要按照圣经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健康的。我不知道其他教会怎么样哈，在我们教会可能讲选举啊，你们未必会听到这样讲选举的，教会里面选举，那这个是我在教会里面我从圣经所领受的，那这个是选举，是这个含义。然后使徒他说呢，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啊，这个是使徒。那这两个职分的一个切分，执事和使徒。那使徒在这里面特别重申这件事情，是告诉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啊，这个很重要哈，在教会里做牧者的做带领的人要知道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你要让信徒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那这样的话大家在一起才会有配合，才会有服事。那干什么的呢？叫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牧者的这个层面，在服事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一个他要专心祈祷，一个他要专心传道，这是他的本分，这是他的职分，他是必须要做的，其他可以多做，如果有能力多做关顾是好的，但这样他是不能废弃，必须要做的。只有专心祈祷，为自己祈祷警醒，他自己才不会落在罪的里面。牧者自己也要走成圣的道路的，他只有专心祈祷为神的事工祈祷，他才不会本着他自己的意思带领教会，才不会落在任意而行的里面，而是遵行神的旨意。只有牧者专心为信徒祈祷，他对信徒的牧养才是真正完全的。他为教会有困难的、有问题的、有难处的，要专心为他们祈祷的，这是牧者。他了解每个羊的情况，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在他专心的祈祷当中，他要纪念他们。上帝会用牧者的祈祷，用他的祷告来完成这个服事的，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的牧者不是一个专心祈祷的，你不要期待他能够牧养的好教会，他一定要是一个专心祈祷的人，真正跪在神面前祷告的人啊。所以雅各这个使徒，人家称为叫做骆驼雅各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写雅各书的，说他的两个膝盖像两个骆驼这个顶一样，有两个包鼓出来，因为他经常跪在那边祷告，就磨到那个地步的。那这是真正属神的牧者， 因为他知道那一切的能力是从上帝来，一切的带领是从上帝来。那那一个祷告对于一个教会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第二个要点，专心传道。请大家留意啊，这个里面专心传道可不是所流行的是专心出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啊，不是啊。这个专心传道的内容是什么呢？英文的翻译比较接近于原文啊，叫做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是神话语的服事，这个叫做专心传道啊。和前面讲到我们撇下神的道意思是一样的。什么叫做撇下神的道？叫 give up preaching of the word of God， 是放弃了讲神的话，那叫做撇下神的道。那专心传道是什么？是专心在教会的里面针对信徒教导圣经的真理，喂养他们，这个叫做专心传道啊。不是说我丢下教会不管了，我专心以祈祷传道，我又到外面去传福音了，我丢下你们不管，这个不是专心传道，是教会内部在神的话语当中不停的去教导喂养信徒，这叫做专心传道。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你想健康，你要看你牧者的另外一个方面，前面一个看他是不是专心祷告的人，第二个看他是不是一个专心讲道的人，他真正准确的全面的持续的教导圣经。那本身这件事情是救恩真理的核心，神的道。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使徒交代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够建立你们。没有神的道，你要想这个教会健康，我跟你说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个点上，在当代华人教会要特别引起重视的。那我知道有一些的华人教会的牧者，对不起啊，我这样讲不太好，他们的圣经实在是不够扎实的，缺乏教导圣经的能力。那缺乏这个能力，他就不敢讲圣经，因为害怕讲错，怕人家提问圣经，一提问自己没面子答不上来。那怎么办呢？搞活动，把大家弄忙了弄累了，就分散你的注意力了。成功神学让你去专注于追求世界，你对真理就不认真了。灵恩把你带到一个奇怪的好像高超的属灵经历里面，那神的道是否清晰你就不在乎了，要么就发展大教会搞大跃进式的这种发展，你就专注于搞那些事情，你就不愿意去追求真理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产生的，那这个情况产生，这个牧者平安了，信徒就悲剧了啊！我用现在这个词，你就悲剧了啊！如果你在这样的牧养下面，你就悲剧了啊！那教会是否健康，对于信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牧者在他的专心祈祷和专心传道这个事情上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圣经讲到专心这个词？因为专心不容易的。我记得我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和一个牧师有一些交流，那我就说这是我服事的领受，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牧师说这个很难，教会事情这么多，日常的事情、特殊的事情啊，里面的事情、外边的事情，你哪里忙得过来？你没办法专心。说那是理想化的，做不到的。我呢同意他的观察，不同意他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事情哪个教会比耶路撒冷教会事情多？华人教会可能很难像耶路撒冷教会那么大吧，几万人呢。那他们怎么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呢？他们怎么做得到的呢？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就一定要做得到，因为这个是属灵征战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神的道是教会是否健康的那一个重要的桥头堡。今天我在讲启示录，讲这个萨迪教会和菲拉铁菲教会，一个是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菲拉铁菲教会很微小，没什么力量，它是活的。我说那个死活的区别在哪里？你 因为腓拉铁菲教会他坚守神的道，萨迪教会没有神的道他就死了。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回到神的道，这是牧者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个里面呢有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什么叫良性循环恶性循环呢？因为很多教会呢，这个牧者他没有时间，他忙得不行，因为呢没有同工帮他。那什么叫做良性和恶性呢？当一个教会你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教会健康以后，很多的弟兄会被建造起来，他有金银宝石的生命的工程，他会参与教会的服事，神会感动他，那你教会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成长。但如果你不教导他，他是草木和谐的工程，他自己都扶不起来，你要想让他起来跟你一起服事教会，那怎么可能？恶性循环。所以这一个点上是使徒他看到对的方向，他就抓住，他就回到正确的方向的里面。后面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大众都喜欢，这个大众都喜欢不是民主的结果，也不是简单的服从使徒的权柄，是同感一灵。然后他们推举了七位执事，六位是犹太人，一位是规划成犹太人的外邦人尼格拉。那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可不是单单管饭食哦，他们是使徒非常得力的同工啊。这七个执事，他们的灵命在神面前是神所喜悦的圣徒。在这里面他介绍了一位叫做斯提凡的，斯提凡是大有信心，信心坚固的人，圣灵充满他，圣经真理非常的扎实，很有口才，到一个地步犹太人众人和他辩论抵挡不过他，最后恼怒就被石头打死了啊！所以做执事的各位，你准备被石头打死啊？那这个执事在教会里面真正属神教会的执事，他们不单单所谓的管理饭食，在他们所有的教会的管理服事的当中，他们的生命在主面前被建立的到这个地步，是上帝所喜悦的圣徒。所以当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上帝把天打开，让他看见耶稣就站在父的右边。执事对教会的影响大到这个地步，对一个教会的健康影响大到这个地步，这个是斯提凡。腓力也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服事，叫做传福音的腓力。腓力做执事吗？传福音非常有力量。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太监，圣灵就让腓力说你去传福音给他，他就去给他传了，传完以后就给他施洗，施洗完以后这腓力立马不见了，圣灵就立刻把他提走，那经历神的能力，一下子神把他提走，提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在真正耶路撒冷教会，在圣经里面讲的执事是非常在神面前有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大有能力的这些的圣徒。所以这些的圣徒和使徒配合在一起，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显出这个力量来，那个属灵的力量、管理的能力，那这方面就会显出来。所以在教会的这个里面啊，我们要回头看啊，我就说现在这个教会啊，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斯提凡和腓力做我们的执事呢？啊，我再次说啊，我们也找不到，我们也不需要啊，因为斯提凡和腓力如果在这个时代啊，老早做牧师去了啊，那我们这个教会的情况就适合于匹配于我们教会的弟兄，在这神面前就已经蒙恩了。在西畔教会最初建立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的领受就是建立弟兄，在七年多八年前建立弟兄。因为圣经清楚地说，弟兄是教会的头，弟兄是家里的头，弟兄是担任带领的，教会有了弟兄起来，就有能力能够把教会把家庭都带到神的心意的里面，那才是健康的。那对于这件事情在神面前很感恩 啊，上帝有在我们教会兴起这些的执事来，兴起这些弟兄来。所以每次弟兄姐妹你们来到教会啊，你看见这个场地预备好了，单张打好了，有主席上面领师在这边师班呢、啊、上网可以听讲道听主日学啊，到英文那边孩子送进去你就可以安心听到了。这一切的后面都有这些执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安排，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和他们的配合，这个不是白白就有的。那这些弟兄这些执事在服事的当中，他们的生命也在神面前被建立起来。所以很感恩啊，我们教会的执事会啊，我是很感恩的，我们开执事会没有吵架的。那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因为据说很多教会的执事会都吵架啊，据说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没有人固执己见，大家畅所欲言，最后同心做一个决定出来，一起去执行。包括我们教会很多的执事，他们暂时退下来在休整，但是他们在服事上没有后退的。那个是什么？那个不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那个是生命显出来的那个灵命在神面前服事的那种的心。这个是属于教会的人，他在真正的服事的岗位上，在真正属神的心意上建立起来的那个成熟的生命的状态，那个是蒙恩的。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那这些人要站在使徒面前，表达什么含义呢？是这些执事要得到会众的认可，也要得到使徒的认可，双重的认可。那在这个里面也表达了执事对使徒权柄的顺服。上帝在教会治理的建立的体系不是世俗的三权鼎立啊。我们现在在北美洲，我们对民主越来越熟哈。啊，在原来那个地方的人对民主不熟哈，我们现在对民主很熟，三权鼎立彼此制衡哈，在世俗的社会是需要的，在教会不是，它不是彼此制衡，是彼此顺服和彼此配合。那是一个非常美的一种的情况，是彼此的互相看守带导和提醒，不是彼此互相的监督，不是。所以执事同工和我在一起的情况是非常美的啊！我们这个英文牧师，我有次私下跟他聊天，他说你太幸福了。我说怎么了？这些事工你看你一些执事每个人全都 pick up， 你不用怎么管的啊。他说哇，你这个开跟你开会，跟你这开会看那些弟兄什么都拿起来了，你好像都很轻松啊，很羡慕我。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可不是你想要有就有的，这个可是 work out 出来的，那些执事他可是生命成长以后才有这样的果子出来的。那你就看见他们怎么生命的改变能够建立到这个地步。那这一个配合在主里面是美好的。所以一个教会是否合一要看这个教会的带领团队是否合一。如果教会教牧同工和执事带领的团队，我们整天在一起吵架，我在跟你们讲要彼此相爱彼此合一，那个话讲出去不是跟废话一样吗？但是当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活出那个合一的见证以后，弟兄姐妹看得见，你就知道怎么在主里面能够合一。所以执事的这个同工团队不单是做事情，在生命的见证上面，在神的家里面使神的教会健康的这个上面，他们的贡献就不仅仅是一个范式的这个部分。教会的执事不是牧者的跟班，他们是神的仆人。教会的执事也不是世俗的好像这个集权社会的官员，也不是民主社会的所谓的国会议员，都不是，他们是神所拣选和牧者一起配合的 The man of God， 所属神的人。那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啊，这个不一定是头哈，在他们的上面，是从神来的权柄的一个认可，也把神的恩赐分给他们。那这个是按手啊，不要轻易被人家按手哈。这庄百里牧师就跟我说过哈，他上个世纪这灵恩比较多，那庄百里牧师他经常跑一些欧洲，他说很多人说，哎，庄牧师我给你按手，很多搞灵恩，庄牧师说别按，别碰我，你要祷告在里面祷告就可以，不要给我按啊。这庄牧师很有意思，他有很多动作很有意思的，别按。那真正属神的人，他是在他上面，不一定是头上。那保罗给提摩太按过手啊，在提摩太后书1章6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 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那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教会，很清晰的带领的这一个属灵的环境。那在这个属灵的环境的里面，信徒你的灵命才会健康的成长。这个对于每一个信徒都非常的重要。在你追求信仰的道路上面，一个健康的教会对你们是很重要的。后面他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了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教会健康以后必然会带来一个结果，它叫门徒增多，原来已经很多了，又增多，叫做甚多。哇，多了多少不知道。但在这个里面大家要了解，在这个经文很短，但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我们要来看。这个要点是什么呢？他没有说教会兴旺起来，他说神的道兴旺起来。有什么区别？因为如果没有神的道，那个教会扣点扣哈，打引号的，他兴旺起来未必真正是健康的兴旺啊。我说很多的佛堂也很兴旺，香火旺盛，很多伊斯兰教的寺庙也很兴旺，人很多，很多搞成功神学的也很兴旺，人很多的，那那个不是健康的兴旺，因为神的道没有在那里兴旺啊，那种兴旺那是癌症兴旺，病态的。那神的道兴旺起来以后，那个才是健康的兴旺。所以当一个教会神的道在这里面兴旺，弟兄姊妹喜欢神的话，渴慕神的道，追求神的道，教会讲传讲神的道，这个教会的兴旺才是健康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后面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他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啊。为什么把祭司和信徒分开呢？因为增加了很多人嘛。那为什么他专门讲到祭司这个团体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了解祭司是什么身份。祭司是在当时的犹太背景的当中，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们是教摩西律法的，他们非常熟悉圣经的。那这些人虽然他没有进入到耶稣福音真理里面有偏差，但是他对整个圣经，对整个信仰的了解的根基是相当深厚的。所以你要和这些祭司讲成功神学，讲世俗话，讲灵恩，他会嗤之以鼻的，你跟我胡说八道什么呀，那个哪里是信仰啊，是不是？但是当你讲神的道，神的道兴旺起来，那个穿透力到一个地步，这些祭司他信服了，这是从神来的，这才是真正的救恩之道，他就匍匐在神面前，就归向了耶路撒冷教会。神的道兴旺起来，很多祭司都信从了什么？这道。他们不是信从了使徒，也不是信从了耶路撒冷巨大的教会，他就信从了这道。这是真正寻求真理建立信仰的人，你信的是神的道，不是某一个人，不是某一个群体，你信的是神自己，透过他的道来信的。那在这个层面就不单单是祭司的层面，包括我们在加拿大，在北美洲实际上这个也是蛮需要的特别是道路背景的人，很多人这个是很认真思考的人，对信仰也是认真的，你要跟他们讲一些成功的功利主义啊，讲一些迷信，他们是拒绝的，他们不接受的啊。但神的道那就不一样在五年前我曾经在这个宣道会有一个叫做宣教大会，然后呢他们请我做一个四个讲员嘛，做一个分享，我们是刚刚成立教会两年多。那当时在大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香港背景的姐妹，她就提问题，她就问我，她说你们大陆的人啊，大陆的，她说很有特点，什么特点呢？她说容易进去容易出来，很容易进去教会，又很容易出来教会，她说这是为什么啊？那我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我是大陆背景的。我说大陆的这批人，到加拿大来的这批人，很多在国内是读书人的，很多人他们思辨能力很强，他寻求真理的，所以刚刚接触教会的时候呢，他见到教会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他受感动的， 一定受感动的，很好，很有爱心，所以他就很容易就信了，因为原来环境没有的，他很容易就进去了。那进去以后，他就开始竖着耳朵听，听你们讲什么。结果你讲那些东西呢，他感觉好像都不是很有道理。结果发现你们这些群体呢，就是一群很有爱心、彼此关顾的一些人，然后在一起彼此相爱，那就完了。你信仰就这么多啊，那干脆我还是该忙啥忙啥，那他就出去了。那你怎么办呢？你除非在圣经里面把圣经的真理、把神的道讲出去，到一个地方他是折服在神的道面前，他是顺服在神的面前，我说那个生命他会显出力量来的。这是我五年前讲的话。然后讲完以后，很多大陆背景的传道人跟我说，他说哎呀，你把我们的心声都讲出来了啊。我说是，那心声讲出来你要去做。那走到今天，我看到一些果子，西番教会我看到果子，神的道降服了很多善于思考、愿意思考、在神面前追求真理的人，你看出那个能力来了，这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教会那次差遣里，我说所有的执事都上来，上来八九位、十位弟兄站在一排，所以有一个其他教会的姐妹来就说，说看着就羡慕，我就 dream come to true 啊，这个梦想实现了。就盼望教会有这么多弟兄站在前面，很有力的服侍神。那怎么实现的？神的道。那这个是健康的教会，这个是我们教会要在健康的当中一直跟随神的要走的那个方向。所以愿意我们这个下个月底又开始这个新的会友大会，我们有新的执事会选上来，有一些执事做了四年做满了要去休息，那愿意神都祝福这些所有的执事，祝福这些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用一段经文跟大家来共勉啊，在约翰三书的一章一到四节，约翰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弟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是老约翰对教会的同工的一段鼓励的话，也希望这段话能够鼓励我们教会所有的同工，也鼓励所有心智在神面前服侍的，也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有清晰的真理，你有奇妙的大能的工作。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按照你的道去行的时候，你的道会显出能力来，你的圣灵会在你道上做那奇妙的大能的工作，你会建立属你的仆人，建立属你的那些的服侍你的人，属你的执事，属你的同工。愿意天父在我们西番教会去做你奇妙的工作，你继续兴起弟兄在你面前来你的道上得建立，能够在服侍的上面能够成为属你的工人。愿意主你祝福所有地上的那些的教会，让他们有同样的认识，让他们的教会也能够在你面前同样的能够健康起来。愿你祝福那些所有在你面前蒙恩的这些的教会，都能够在你面前蒙这个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